好，大家晚安。我们继续若望福音，我们到第十一章了啊。我们前面已经开始到一到十六节，不过我们知道那个故事核心的故事是耶稣复活一个死人啊，名叫拉撒路。我从第一节读一下，我读到那个整个复活的故事结束啊，就把前面一到十六节重复，为了把那个脉络能够建立起来啊。从第一十一章第一节我会读啊。有一个病人名叫拉扎路，住在伯达尼，及玛利亚和他的姐妹马尔大所住的村庄。玛利亚就是那曾用香溢覆抹过主，并用自己的头发擦干过他脚的妇人。患病的拉扎路是他的兄弟。他们姐妹二人便派人到耶稣那里说：主啊，你所爱的病了。耶稣听了便说：这病不至于死，只是为彰显天主的光荣，并为叫天主子因此受到光荣。耶稣素爱马尔大及他的姐妹和拉扎路。当他听说拉扎路病了，仍在原地逗留了两天，此后才对门徒说：我们再往犹太去吧。门徒向他说：拉比，近来犹太人图谋砸死你，你又要往那里去吗？耶稣回答说：白日不是有十二个时辰吗？人若在白日行路，不会碰跌，因为看得见这世界的光；人若在黑夜行路，就要碰跌，因为他没有光。耶稣说了这些话，又给他们说：我们的朋友拉扎路睡着了，我要去叫醒他。门徒便对他说：主，若是他睡着了，必定好了。耶稣原是指他的死说的，他们却以为他是指安眠睡觉说的。然后耶稣就明明地向他们说：拉扎路死了，为了你们，我喜欢我不在那里，好叫你们相信。我们到他那里去吧。号称迪迪摩的多默便向其他的同伴说：我们也去，同他一起死吧。耶稣一到伯大尼，得知纳扎路在坟墓里已经四天了。伯大尼靠近耶路撒冷，相距约十五斯塔迪，因而有许多犹太人来到马尔大和玛利亚那里，为他们的兄弟的死安慰他们。马尔大一听说耶稣来了，便去迎接他。玛利亚仍坐在家里。马尔大对耶稣说：主，你在这里，若是你在这里，我的兄弟绝不会死。就是现在我也知道，你无论向天主求什么，天主必要赐给你。耶稣对他说：你的兄弟必定要复活。马大说：我知道，在末日复活时他必要复活。耶稣对他说：我就是复活，就是生命，信从我的，即使死了，仍要活着。凡活着而信从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你信吗？他回答说：是的，主，我信，你是墨西亚，天主子，来到世界上的那一位。他说了这话，就去叫他的妹妹玛利亚，偷偷地说：师父来了，他叫你。玛利亚一听说，立时起身到耶稣那里去了。那时耶稣还没有进村庄，仍在马尔大迎接他的地方。有些同玛利亚在家安慰他的犹太人，见他急忙起身出去，便跟着他，以为他往坟墓去哭泣。当玛利亚来到耶稣所在的地方，一看见他，就俯伏在他脚前，向他说：主，若是你在这里，我的兄弟绝不会死。耶稣看见他哭泣，还有同他一起来的犹太人也哭泣，就心神感伤，难过起来，遂说：你们把他安放在哪里？他们回答说：主，你来看吧。耶稣流泪了，于是犹太人说：看他多么爱他啊。其中有些人说：这个开了瞎子眼睛的，岂不能使这人也不死吗？耶稣心中又感伤起来。 来到坟墓前，这坟墓是个洞穴，前面有一块石头堵着。耶稣说，挪开这块石头。死者的姐姐马尔大向他说，主，已经臭了，因为已有四天了。耶稣对他说，我不是告诉过你，如果你信，就会看到天主的光荣吗？他们便挪开了石头，耶稣举目向上说，父啊，我感谢你，因为你俯听了我。我本来知道你常常俯听我，但是我说这话是为了四周站立的群众，好叫他们信是你派遣了我。说完这话，便大声喊说，拉扎路，出来吧。死者便出来了，脚和手都缠着布条，面上还蒙着汗巾。耶稣向他们说，解开他，让他行走吧。好，这是整个奇迹故事。那我们前面已经看过了1到16节，我们现在看的是17到44节。那我们一开始就已经知道这是一个奇迹故事，我们也知道圣经的撰写是作者收集跟耶稣有关的故事，或者原始的资料，有不同的形式，不同的年代流传下来的。那这边很明显是一个奇迹故事，如果要问那个最原始的奇迹故事长得什么样子，那么给各位了一个今天一个小档案嘛，可以看大概是我们这边所说的从17节35节38节39节41节43节44节，大概那个样子，最原始的故事讲得很简单的话，那个奇迹我们曾经在讲马尔谷福音跟各位说过了，就是奇迹故事有它固定的写作的格式，有一些基本的因素，就是在那个时候讲这是一个简单的小小的文学类型。那我练一下这个，可以看看它是一个完整的故事。从第十七节，耶稣一到了伯大尼，得知拿扎路在坟墓里已经四天了，耶稣就流泪了。这坟墓呢是个洞穴，前面有一块石头堵着，耶稣说，挪开这块石头。他们便挪开了石头，耶稣就大声喊说，拉扎路，出来吧。死者便出来了，脚和手都缠着布条，面上还蒙着汗巾。耶稣他们说，解开他，让他行走吧。就是一个简单的小小故事，我们说人事时地物都有，大概什么因素都有，很简单的这样子。那么这个应该是这个最核心的，可能在耶稣的事件之后，人们讲耶稣用口头流传流传，然后呢在这边包含了比如说坟墓，掩盖坟墓的石头，然后呢殓部啊，死者，然后行奇迹者，因素都有啊。那这个故事呢在若望福音里面有一个大的特色，若望福音我们知道我们读到现在是第七个奇迹了，我们说若望福音1到12章或1到11章啊，这七个奇迹，我们的诗歌本翻成神迹嘛啊，那原文是记号，应该是记号，七个大的记号啊，所以说学者们称这是记号之书啊。那么这个一般的圣经学的研究会肯定啊，到若望这个最后的作者，他所收集的应该是一个这个一个。有很多神迹故事的一个源流啊，那么他从这里面选了七个出来写在这个福音里面，那就是到若望福音作者手上之前的那一个奇迹的作品的源流，他离这个最原始的奇迹故事又经过了很长一段时间啊，所以那这个期间里面，那么就慢慢的大概在这一个源流形成的时候呢，就已经加上了这一些别的因素，有这个玛利亚、马尔大两姐妹啊，很丰富的情感啊，然后有犹太人参与来悼唁啊，来安慰人，然后有这个两个姐妹跟耶稣的相遇啊，一前一后的走向耶稣，然后怎么样，他们把耶稣带到这一个坟墓前面，然后有这个奇迹。就是可以把这些因素就加在我们前面给那个最核心的那个故事啊，当然我们说这个是无法证明的了啊，只是学者认为这样子比较合理啊，让大家可以这样看，这个就是基本上这个解释啊，如果能够给一个解释说得通，大概可以被接受啊。 除非我们可以找到更好的解释，当然都是假设嘛。那我们现在一直在讲这个东西，在研究圣经里面，我们这边当然不仅仅是简单的热心的话，对不对？有点像小小的最粗浅的圣经学的这个练习的话，对不对？我们当然就会要知道，这重要的是我们观察，我们读，然后我们做一些推理，做一些假设，然后要为这个假设找到一些证据，就是我们能够解释它，啊，能够说得通，大概就可以被接受啊，就不是说它是绝对的真理。但其实这样子我们可以明白这个圣经大概是这么写成的。好，那故事里面我们看见啊，耶稣跟马尔大对话，跟玛利亚对话啊，那特别值得注意，其实耶稣跟马尔大的对话啊，所以马尔大谈的就是很清楚的，说我知道在末日时他必要复活啊，告诉耶稣跟他说，你的儿子你的弟弟一定会活啊，我知道啊，在末日他会复活，这很清楚，这是马尔大他已经明白的关于末世的思想，他的末世观是未来性的，是传统性的。这句话大概表达了很清楚的当时的一般的人，有的犹太人的，包含你可以讲可能是到了写福音时的基督徒的思想啊。可是耶稣怎么样从这一个将来一定要复活这个末世观呢，给他提前到什么现在啊，现在意思说我是复活，我是生命，信我的人即使死了人要活着，凡活着而信我的人永远不死。你当然可以明白这个话绝对不能够只是指肉体的啊，所以这已经是一个新的末世观，所以很清楚的啊。这边就是耶稣在这个传统的末世的观念就提升了一点，另外呢就是在一个已经去世了几天的人从坟墓当中被复活啊，大概也不容易在当时的信仰团体能够真正接受，应该产生不少争论的了。就是看看这一个故事可能在望团团保留下来，可能有一些特别的一些思想要传达的，我们俩读内容可以跟各位做一些更多的说明啊。那现在这边这个基督论的思想在这边很清楚的，就是有派遣的思想啊，天主子被派遣，有这个称呼的耶稣为主，有这个师父等等头衔啊。我们当然知道，不在二十七节，这个马尔大回应耶稣的话说：“是的，主，我信你是墨西亚天主子啊。”那这个“主”的含义啊，你可以想象，我们当然很自然就想到，就是现在我们称耶稣为主嘛，对不对？可是呢，在当年那个“主”的含义，那一般是下对上。奴婢对主人或者一个徒弟对师父都会称为主的了。这边我们当然可以想应该是个信仰的宣誓了，但在耶稣活着的时候大概这么一个信仰的宣誓要出现蛮奇怪的啊，就是把耶稣看成神嘛，蛮奇怪。耶稣很明显他并不是一个真正的跟马尔大玛利亚什么特别的直接的你说上跟下的对应的关系，最多只能说一个好朋友或者马尔大尊敬的人啊，那就直接喊主，可能有点多了，因为老师可能还合适一点点。所以可以看见这个文字的写作的方式已经是糅合了这个基督徒的信仰了。好，那么奇迹的故事里面，当然是我们后面的39跟43到44节谈的那个奇迹啊。那么耶稣是用命令性的语气，拉撒路出来吧，啊。然后呢很有趣啊，死者就出来了啊，你注意到死者是不能动的，对不对？所以现在这个死者是主持嘛，他是主持，他是主动者，对不对？所以这样是就是复活了，就是复活了，就是，所以你其实有注意点文法是蛮有趣的，所以平常你觉得死者出来了你也是复活了嘛，对不对？可是你真的看这外文的这些动词名词这个主持的分别的话，你很清楚的弹着，然后怎么样脚和手来缠着布条，你说那怎么走啊，那蛮好去的那就不是重点了，那不能讲的，我觉得很有趣。你可以看见这个文字啊，写文字其实注意读这个细节蛮有趣的啊。所以我昨天在这个真不塞跟他们就练习这些阅读嘛，就你看读的很，其实很，也不过暂时把信仰摆着，我觉得很好笑那些觉得有趣才会练下去嘛，就是没有趣怎么会练得下去，对不对？但是我们太紧张， 我们就生怕漏掉了天主要给我的启示，对不对？但是好，这慢慢练习吧。好，那么我们可以看见这个故事的人物会换，先是怎么样，马尔大跟耶稣相遇，对不对？然后是玛利亚跟耶稣相遇，然后耶稣走向坟墓，最后是拉撒路从坟墓里面出来，好，奇迹。所以分我们分这个四个段落，我们来做点导读。我们先看第一个17到27节啊，是耶稣跟马尔大的这个相遇哈，那个非常长的故事，是直到耶稣到了伯大尼啊，知道那个拉撒路呢是已经在坟墓里面4天了啊。但因为在犹太的传统里面啊，认为这个3天是决定性的去世，啊，就死亡，所以第四天当然就是。前面讲，因为后面会疼到发臭嘛，这是一个真的人的身体开始有了一些变化，物理的身体的变化里面。好，那么他提到这一个伯大尼跟这个耶路撒冷很近，只有15个斯塔提啊，一个斯塔当180公尺左右，180到182，各位讲过很多次了。一个斯塔迪是奥林匹克运动会赛跑的距离，那个直线的距离，一个斯塔迪，把那个当做一个基本的一个衡量的单位啊，这样。好，所以因为很近嘛，所以这么想，这就不会奇怪有人可以来啊，来这边安慰啊，悼念亡者啊，等等，安慰这个亡者的家人。好，那根据犹太的传统，其实真的也是跟我们，其实跟我们华人也都很，这大概根本就都有了，就安慰这一个家里面有丧事的，去拜去的，像我们也会去祈祷一下下嘛，对不对？很清楚的样子。那这个在犹太的传统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爱德的行为。其实我觉得整个阿拉伯世界都是了啊。我曾经好几次去朝圣，有一次我这个也是觉得很深刻的经验了，就是我一个司机平常一直帮我的忙，很开心。犹太国神父说明天别人这个帮我代班一下，我说什么呢？他说我们邻居有人去世了，他就哭了。我说哇，邻居去世你也那么难过啊？对，他们是那么深的情感啊。那就是啊，我就是我想每个民族表达不一样嘛，真的他就去帮忙，就是好像这是跟喜事一样，全村的事情，或什么你就一起的，他们真的是这样子的，这是一个特别的一个美德啊，就彼此关心啊怎么样。所以犹太人他们如果有人去世的话，他们一直到真正的安葬。那时间不会太长啊，像阿拉伯是几乎是24小时之内嘛，不会太长，所以一直会有人家来在家里面来慰问啊，来悼念，来祈祷等等东西。好，那么像耶稣来了，消息传来了，那马尔大跟玛利亚都听到了嘛，我们看见两个人的行动不一样，很清楚，因为两个姐妹的性格不一样。所以这边我们注意到很有趣的，这边还蛮像路加福音第10章的描述，对不对？马尔大忙着招待来访的耶稣，玛利亚坐在那边听耶稣脚前讲话。就我们在一般的圣经的了解上面，我们说马尔古路加是对观福音，它的传统是一组啊，比较彼此有互相的关联。那若望比较是单独的传统。一般我们讲第四部福音，就是这个特别讲第四部是跟前面三部做个区隔，在用法里面。那但是我们发现啊，若望福音有很多地方跟路加有好像有关联啊，这是一个例子啊，非常有趣的这样。好，那马尔大怎么样？马上就跑去迎接了啊，他当然是希望在什么，在耶稣还没有进城之前就欢迎他。当然嘛，对，贵客越尊贵，你越往外面迎嘛，这很正常，对不对？好，那这个马尔大呢，就对耶稣就问候说：“主，若是你在这里，我的兄弟绝不会死。”好，这个语言就显示他相信耶稣有能力可以帮他们啊。但是呢，是兄弟死以前可以帮忙啊，对不对啊？就是现在我也知道，你无论向天主求什么，天主必要赐给你。好，那么他大概没有想过耶稣会让他复活。只是就相信耶稣跟天主特别的关系，然后呢他相信如果耶稣当时在的话，那么他可以让这个生病的兄弟给得到治愈。但现在呢就言下之意，哎呀晚了啊！有时候你看那个耶稣外面还待了好几天才来，对不对？好，那耶稣的能力呢，当然我们很清楚，对于生病的拉撒路是一定有效的，要治愈他，能力是绝对没有问题的。可是呢，就算是现在啊，虽然已经死去了， 还是应该有效的。所以马大的话，他是不是知道这个呢？很难说。但是我们可以相信，对于读者一听知道，因为读者我们读了全部的故事嘛，对不对？我们知道耶稣的确是行的啊。当然，这个原因是什么？是耶稣跟天父的关系嘛。所以说，马大的话是：你无论向天主求什么，天主一定要赐给你。我们都向天主求啊，但我们求的不一定得到啊，对不对？但耶稣求就一定会得到。好，那你就问为什么？为什么？当最简单的解释是，他跟天父之间独特的关联嘛。那这个独特的关联不仅仅是说耶稣天父偏心了，应该是说耶稣知道天父的心意，所以他求的天父会高兴啊，会答应，会应允啊。所以这个语言其实已经显示了马大已经很清楚的知道耶稣跟天主之间有一些特别的关系。你讲的稍微强烈一点点的话，就是马尔大他认识耶稣。好，那么耶稣回答他说：“你的兄弟，你们一定要活。”啊，马尔大马上就说了：“说我知道，我知道，末日复活的时候必定要复活。”好，我们说这个回应是反映出当时的一般的信仰知识。死人会复活，其实在犹太的传统那个天启文学里面已经有这个复活的思想，所以到了耶稣时代没有问题的，这旧约就有了，但不那么明显，但是有。我们知道当这一个法利赛人跟撒杜赛人他们之间最大的差别其中之一就是这个嘛，撒杜赛人否定人的复活，但是法利赛人呢，他们是相信的。好，所以在犹太的氛围当中这个思想已经有了，当然这边可能更好的说是反映了当时的基督徒团体一般的认识啊，在末日大家都要复活的。不过呢，在若望福音就很清，这边很清楚，这一个传统的思想，这个传统的认识还需要有更进一步的发展，或者想修正吧啊。这边是马尔大还必须学习复活的生命啊，是一个恩赐，天主的恩赐。而这个恩赐呢，就唯独要经过耶稣，或者唯独来自于耶稣基督。所以从下面耶稣说：“我是复活，我是生命。”我们的四个本分，我就是复活。那个就这可，你听来是很强调的语言，对不对？其实可惜了。我们知道《约翰福音》很多“我是什么什么”的言论嘛，对不对？那个就其实不是很理想，不过。没关系啊，大家知道就好了。这我是亚威的这一个暗示嘛啊。好，所以这边因为我们又看见这个，我是复活，我是生命啊。说信我的人，即使死了，人要活着；凡活着而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所以，谁如果和耶稣相遇，相信耶稣，就是那个我是啊，就会得到那个。当下最根本的天主的恩赐，好，所以这个言语基本上是一个非常深的启示啊。谁可以得到这一个复活得永远不死的恩赐呢？相信的人。换句话，这边是很清楚的，得到天主永恒生命的唯一条件就是信德，就是信仰。我们知道最高峰有一句话嘛，当人子再来时能够找到这样的信德嘛，这大概就类似问这个真正的信德。所以耶稣讲完这些话就问了嘛，你信吗？就骂他，你信吗？你信吗？啊，所以靠着信仰，那么我们对于死亡跟生命的想象都应该产生变化的啊。有信仰跟没有信仰，对于这些我们每一个人的人间生命的遭遇，一些惯用的词汇应该会有不同的理解的方式。那否则我们说这个信仰就没什么用了，对不对？信仰要帮助我们真正，说我们说这个看透啊，看透这个生命的真理嘛。好，这是25跟26节这个整个对话所愿意引导的，引导的人所说相信的人呢，才是真正生活的人，才是真正的活啊。对相信的人而言呢，他已经得到那个生命，而这个生命是不会死的。 哦，就是我们讲永恒的生命嘛。你用对观福音的话就是怎么样？那珍惜现世生命的人，必要丧失性命，对不对？那丧失现世性，必要得到生命，一样的意思。虽然是不真的不同的传统，你可以看见，其实两个对观福音跟日望福音，虽然它用的表达的方式不一样，它核心的思想还是一致的，还是非常非常一致的。所以物理性的、生理性的死亡啊，不会伤害在信仰中的生命，那个真正的生命啊。那其实我们真的要问的是，我们怎么能够靠这个信仰？我们说碰到有人，特别是亲人的死亡，哀伤是绝对是允许的，是应该的啦。但真的不能过度。我真的看到，我们常听见说，怎么是某某人怎么样，因为家里面什么人亡故，那个这几年走不出来，对不对？我就觉得，哎呀，好可惜。那个信仰就是怎么在生命里面产生力量啊？那我就觉得我们信仰这不知道你那么辛苦，那么用力，对不对？你说参加弥撒、捐钱呐、爱东西、爱人呐，怎么样？在自己身上就突然就没有得到那个信仰本来应该带给我们的好处。啊，就让我们可以很清楚的面对这个生命。我们是渴望，我们渴望有一天可以真正的哈，继续的往前走，对不对？我可能有人听我今早讲道理，我修女院嘛，对不对？我前面一排啊，90岁的，对不对？我说我比你们小很多，啊，但是我是很有死亡意识的人，啊，我都觉得这生命不长了啊，所以该好好准备嘛。真的我是真的这么想的了，对不对？可能说啊，那么年轻比我小很多，我永远不会比你老，不可能，对不对？可是我们怎么样去面对生命嘛？就是哈，可能你讲渴望死亡有点矫情了，但是我们得真的得去练习这个，因为这是我们信仰的生命嘛，啊，信仰生命，所以我不去经过这个肉体的生理性的死亡，我才会知道我真正的经验到那个永恒的生命嘛，这其实真的是值得，这在信仰内值得我们渴望的。如果我现在培养这个渴望啊，我碰到这个亲人的亡故，可能会容易过一点点了啊，就跟大家分享一下而已，对不对？好，所以这个现实性的啊，耶稣这个末世论啊，我现在相信的呢，就已经活在末世了。那么，所以这个是很清楚，当时福音作者他的信仰表达，啊，对对对，他透过跟耶稣的信仰团体成长那个关系，他用把这些故事呢放在这个作品里面，耶稣的口中讲，其实他讲他对的信仰里面很清楚，所以这个是在这个死者复活是传统大家都有的信仰，现在那个作者怎么样？啊，用耶稣的口加上什么一个基督论的终极意义？我们现在相信基督，那现在就到这个境界啊。那我们这个现在这个死者复活，其实现在就已经发生了。因为我这个活着这个旧的生命啊，不认识信仰的生命，现在就升华，就超越，所以永远长存这个生命是每个人渴望。这非常原始的渴望，你们看多少人希望长生不老，对不对？有些就以前中国就多少故事，炼仙丹不是吗？现在还有各种科技的医术，这个技术，对不对？我们前日习主席不讲希望活到150岁吗？对不对？你们这很清楚，都希望，这是其实人很原始的渴望。可基督信仰知道，基督信仰知道这个渴望啊，实现的唯一的可能性不是靠医药。那是靠信仰，靠相信耶稣才有这个圆满的实现啊！所以借着信仰基督能够得到的生命啊，这是很清楚的啊，是一个决定性的跟耶稣基督一起生活。那不单是一个概念，它应该是一个生命的情境啊，就是现在开始因着耶稣基督，我们现在就得到耶稣的死亡跟复活的生命，因为他已经为我们死，为我们活了。他也告诉我们，我们现在可以怎么样就活这样的生命。所以相信耶稣的人，现在就得到生命。如果用若望福音的二元论来表达的话，就很清楚啊。我们现在相信耶稣，怎么是从这个死亡的黑暗中，就进到生命的光明中。 啊，福音一开始就谈这个黑暗跟光明嘛。这边谈到什么？生命跟死亡，很清楚的。那我们记得前面第五章，耶稣曾经说过，对不对？听我的话，相信派遣我来者的人，就有永生，不受审判，已经出死入生。其实这是第五章的四节，我们先到第十一章，用拉撒路的故事，他重新又讲了一次。只是呢，在那个场合里面，是因为耶稣正好一个瘫子，在安息日跟犹太人的辩论，他在辩论里说他跟天父一样，然后谈这东西，那像是个理论性的辩论。而这边是透过真正的一个生命的故事，一个耶稣有关系的人，一家人的关系，那跟我们看出来了。我们现在在这一个相信耶稣的这个基础之上呢，我们就已经离开了死亡的黑暗，进到了生命的光。所以黑暗跟死亡对相信耶稣的人就不再存在了。我这个是渴望，值得我们练习的，就去渴望的了。所以耶稣怎么样，现在怎么样，他提出个要求。那么马大呢，大概应该说就得到这个信仰，说主我信啊，你是墨西亚天主子，要来到世界上的那一位。好，那这个应该是对作者而言呢，是一个真正的完整的信仰。虽然你在读起来这句话其实有点点怪怪的啊，我也在别场合说过了嘛。耶稣说我是复活，我是生命，信我的人即使死了，人要活着，凡活着而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你信吗？不然答我信，我不信就好了嘛，对不对？他说我信你是墨西亚，好像回答的怪怪的啊，他回答的比较是一个什么，一个标准答案。在我们这边可能去想，就我们不能够直接放在那么简单的文字里面去直接看，这边可能是它反映的是透过这个故事，日望福音的作者要用马尔大的口说出我们信仰的真实，就相信我们信仰的对象到底是谁，他是墨西亚，他是天主子，他是要来到世界上的那一位。我们知道在福音的一开始啊，就有人问若翰洗者，你是不是那一位，对不对？他说我不是，我不是，我不是，对，他现在是这一位。所以可能是这样子讲，不然你这读起来就是有点那个文字上有点怪怪的，好像马尔大对于耶稣的问题答非所问一样啊，变成给了一个标准答案的。但这边应该是真的是一个标准答案，是基督信仰中的一个标准答案。好，那我们注意到这边两个非常尊贵的耶稣的这基督论的头衔啊，他是墨西亚，他是天主子，在这里怎么样真正的一起出现，而且是什么出自一个妇女的口中。我们知道啊，路加福音很强调妇女的，对不对？约翰福音也是，这是个例子。我们知道约翰福音里面最后耶稣的复活是先显现给一个女子嘛，对不对？玛利亚、马达勒拉，而第一个把复活的喜讯传出去的还是这一位妇女。其实很有趣啊，就是你单单观察这个文字的现象就好了，当然你可以去想给我们去解释的另外一层这个努力。但这边是注意到简单的现象，约翰福音就很多地方跟路加福音好像有一些关联，不知道表达上面。好，我们看下一段，从这个28节啊到32节，就是玛利亚了哈。好，这个马尔大跟耶稣的对话结束之后呢，他去叫玛利亚，很有趣哦，偷偷的说，好像不要惊动大家一样啊，师傅呢，他叫你啊。那玛利亚一听，就立刻就起身到耶稣那里去。那时候呢，耶稣还没有进入村庄，人在马尔大迎接他的地方，这也蛮奇怪，这是干嘛呢？这不知道，我知道，我一直想这个，这干嘛呢？为什么不动？有人跟他聊天吗？不知道。无论如何是现在马尔大回去，玛利亚出现。好，那么那些人本来跟玛利亚在一起，你想玛利亚应该在哀伤，他们就赶快跟着出去，以为是玛利亚要去坟墓上面哭泣，因为前面马尔大跟玛利亚讲的话只有他自己跟别人不知道嘛，他们只能猜想。好，这当然是作者的解释了，这样讲。好，所以当玛利亚来到耶稣所在地方，一看见他就俯伏在他耶稣脚前说，主若是你在这里，我的兄弟绝不会死。 那个俯伏朝拜啊，应该是对神的礼仪啊，这应该都是反映出这个应该是热望福音的信仰啊。就是基本上你说在，如果你做一些社会学的研究，在那个社会场合现实情况里面不太可能发生的，在历史的情况里面，这谈的是他们已经是一个信仰的表达了。好，我们前面耶稣跟马尔大的对话里面其实已经讲完了耶稣身份以及他整个的来这边的意义的核心内容都讲完了啊，所以复活拉扎勒的奇迹本身呢怎么样，就在这个整个的耶稣跟马尔大对话里面其实已经可以发生了啊，所以这个马尔大啊，这个相信已经相信耶稣的这个妇女，她就回去怎么样来到玛利亚那里。这边的马尔大玛利亚跟路加就不太一样了，我们知道路加的马尔大是责备玛利亚的，甚至于叫耶稣责备他，对不对？那这边是，这边你大家可以理解是应该是马尔大他达到了一个信仰的层次啊，他叫玛利亚来，希望把玛利亚也引到这一个更深的信仰的层次啊。这个偷偷的通知啊，你大概可能想就是马尔大本来希望玛利亚一个人跟他去，一个人去找耶稣，把那些还在一起杂乱的哀伤的哭泣的人先撇开在一边一样啊，就是去。那为什么？因为我们知道前面第九章，各位还记得的话，第九章那个胎生瞎子的故事，对不对？因为马尔大前面说什么？说主，我信你是墨西亚天主子，对不对？第九章里面作者说了嘛，说胎生瞎子的父母亲不敢说到底什么事情，对不对？作者说，因为呢，犹太会堂早已决定，谁若说耶稣是墨西亚，就赶出会堂嘛，对不对？所以这个可以连接到。所以如果你读到这边第十一章、第九章，想起来可以，大家可以解释这个现象，就是前面马尔大对于耶稣的这个信仰的表达，其实是在犹太人眼中大罪嘛，对不对？要被赶出会堂，所以他现在怎么样？偷偷的跟玛利亚说，就不要惊动大家。好，当玛利亚来了跟耶稣一相遇怎么样，他重复的是跟马尔大一样的话啊，主若是你在这里，我的兄弟绝不会死。很清楚他们对于死亡的理解还是非常传统的啊，他们两姐妹一开始跟耶稣相遇还是希望这个弟弟啊，多活几年多好啊，对不对？好，那但在这边怎么样，他只重复了这个马尔大前半句，马尔大还说嘛，就是你，我现在也知道，就你现在求什么就答应啊，这个玛利亚没有说了哈，所以很清楚，现在玛利亚来到耶稣前，他跟耶稣相见的情境呢，是当初他的姐妹马尔大一模一样的啊，他只是很哀伤，你怎么不早来几天呢？大家这个味道，对不对？早来几天嘛，就是你本来有能力，你早来我的兄弟就不会死。当然这显示什么？显示玛利亚她现在的信仰的层次，就是跟马尔大当时到底是一样的啊。所以这边又跟这个路加福音的两姐不太一样了，对不对？路加福音你感觉上玛利亚应该比较更相信耶稣一点吧？啊，但是没关系，就是慢慢这比较是蛮有趣的，啊。这不过呢，福音作者说什么？说玛利亚一看到耶稣怎么样，就俯伏在耶稣脚前，这就像路加福音的玛利亚了，坐在耶稣脚前，对不对？当然，这边俯伏应该是就是一个朝拜的一个角色里面。好，那么接着怎么样？那些犹太人呢，也跟着玛利亚一起来了啊，他们以为什么？以为这个玛利亚是去坟墓里面啊，去哀伤，去难过这样子啊，好。所以他们跟着来怎么样？他们本来来也是一样，是要为了安慰这个亡者的家人啊。他们当时尽可能需要怕他什么人？你说怕他想不开是不是怎么样的？不知道对不对？啊，但是怎么样？无论如何，他们这个是个爱德的行为啊。因此，他们这一个传统的犹太的爱德的行为呢，也让他们就成为什么？这个马上成为拉扎路复活的奇迹见证人。他们就直接惊艳到了嘛。我们知道这一个墓啊是在村庄之外啊，犹太人不在村庄之内安葬亡者的，所以你就知道很多人去过圣地，对不对？去过伯大尼，对不对？也去过伯大尼的那个拉扎路塔，对不对？那个耶稣也去过拉扎路的墓，对不对？他 太近了，那两个至少有一个不真。这样你知道，好，没关系，你知道，你知道，因为那个我们无法考证，只是我们知道有这个事情，就是让去的人能够有机会去体验这个经文而已。只是我们这边因为跟各位提供了一些真正的就圣经学的研究，对不对？我不是要强调那个不真呐、啊，我常常说要明白，现在谈那个情况里面，在犹太传统里面，不然你很难去对到这个故事里面，对不对？你说玛利亚跟马尔大，如果说当初玛利亚在家里面，马尔大跟你讲话，那那么近，玛利亚也听见了，是不是？好。没有去过圣地的人值得去，好不好？刚刚去看看，这个好。我们看第33节啊，好，耶稣看见玛利亚哭泣，他也跟着怎么样？犹太人一起也哭泣，耶稣就感伤起来啊，耶稣就难过，就说：“你们把他放在哪里？主来看吧，来看看。”好，耶稣就流泪了。啊，这个其实蛮惊人的了。耶稣真的很美的一个完整的人啊。好，犹太人说：“看呐、啊，他多么爱他啊！”稍微讲一个插题的话，对不对？我们知道《若望福音》里面有一个很神秘的角色是爱徒嘛，对不对？那福音本身并没有说爱徒是谁，但我们传统上说是若望，对不对？那事实上在研究上面啊，这个思想是越来越弱了。那大家那如果说不是若望会是谁？那拉扎路是名单之一，耶稣爱他，写那么清楚啊。你没有看到耶稣爱别人呢，在若望福音里面，对不对？这至少有文字的根据，你去这么思考是，你至少有点基础。对，你说就是若望，其实没什么基础，你是靠福音之后的人的讲法而已。啊，我说我们今天首先练习看经文本身讲什么东西，什么问题。当然，经文本身可能不给答案。我们教会当然也非常尊重传统。我也知道，但我们一麻烦的是你怎么去训练啊？先读经文本身啊，然后用尽办法去了解它，然后才去参考一下别人的意见。如果我们一开始就读了很多意见的话，我们永远自己也没有办法去懂天主圣言啊。但这个训练很困难的，因为我们教会已经发展那么久，2000年了嘛，对不对？我们过去一直都不读圣经的，我们都是听别人讲。对，所以讲了很多东西。那现在我们有能力读圣经了，就多读一点这个经。这个要练习了。但是我知道很困难，因为其实我是从这边挣扎出来的人，因为我真的受过这个训练嘛，这是很痛苦的。这也是很多的东西想要不要继续下去，对不对？那这个要经过这一段练习，发现哎，读圣经真的是有另外一个，就是好像你觉得比较开朗一点点。好，无论如何，我们继续看吧。好，有些人说。这个开了瞎子眼睛的，岂不能使这人不死吗？所以很清楚，胎生的瞎子的故又连接到了，对不对？我们知道，把胎生的瞎子都治好了，那么让一个病人治好了更容易了。你说难道不行吗？一样说，哎呀，你早来一点点，我们不用哭那么惨嘛，对不对？还是这个味道。好，耶稣又感伤起来，啊，他听到那些话了。来到坟墓前，这坟墓是洞穴，然后前面一块石头堵着。好，这边两次提到耶稣心神感伤，哦，感伤那个字是我们斯高本的翻译了，可能那个希腊文的原文是激动，哦，那激动就可以有各种不同的了解，就是激动啊。那这边可能在传统的希腊文的理解应该是什么？这个行奇迹者，你知道？我先讲这个，讲民间信仰好了哈。那个民间信仰，这个不是，比如说那个鸡童哈，当地奇迹，对不对？都是怎么样生灵附身嘛？这边当然是一样，圣神推动了，大家就被圣神感动，就突然间就充满了圣神，那意思就激动，大概是个这个意思。可能是本来是那个福音作者本来那个文字要表达的，翻译成感伤不算错。不算错，只是本来那个字，你知道一个字有很多的意思嘛，对不对？跟最初的意义前面比较共同，比方是激动这样子。好，这一般的奇迹故事也常有这种描写的，不论是福音内跟福音外，我在一般的民间的这些我希腊神话或罗马神话里面有很多奇迹故事的嘛，都含这个被激动。好，这是一个好像是个行奇迹者，他这个什么生理心理达到某一种状态。 这个味道，因为在宗教现象上，在宗教现象是很多地方可以互通的啊。就当我们知道我们还是想维持我们的信仰，对不对？天主的绝对性嘛，对不对？但是在宗教的外在的那个形状，这个表达，其实很多地方是相当可以比较的。好，说耶稣怎么样？他来到这个墓穴前就流泪了啊！这当然就让别人一看，直接就发现，他好爱他。这应该是个非常正常的反应嘛，对不对？但是呢，这也可能呢是一个误解。耶稣因为爱他难过，所以呢对他的死亡感到流泪，可以想。不过耶稣来复活他的嘛，是哭什么呢？对不对？这很可能啊，你可以另外一个解释是，耶稣流泪是他看见那个死亡的力量啊，或人们对于死亡的误解啊，人不知道在信仰内可以克服这一切，还等着这个。而且可以发现，在这样的一个达到真正信仰之前啊，那个死亡对于人世的影响我们到今天还知道啊，对不对？我们前面跟讲的例子，很多人因为特别是至亲，对不对？所以一旦去世好几年走不出来，对不对？就你看不看很多真的是很孝顺的子女，对，服侍父母亲，你说照顾了我老人家，照顾了很多，已经我们外面人看都啊，他真的是已经尽心尽力了，不能更多了，可是他还是觉得很难过，好像觉得还是我再多小心一点点啊，他就不会碰到一下下，对不对？那个也很有，这我们是共同的经验嘛。那就因为死亡是一个人觉得是无法跨越，那个权力非常大。我们可以用一下保禄格林多前书十五章的话，他说死亡的毒刺在哪里啊？死亡力量在哪里？那保禄在称赞复活的力量的时候，他就讲死亡嘛。但那个对应表达的确是可以看见死亡是不得了的。所以这是个理解方式了，不，你这很难去解释。你从表面上看，耶稣哭了，因为爱他，当然可以对，可以理解。但你再要想一下，耶稣是想来复活他，哭什么呢？对不对？好，当然你会因为别人的情感，也会影响自己，也会。不，这是可以想。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可能去想了，就是那个在整个的福音的大的脉络来看，它其实是一个光明跟黑暗的战争。对不对？那耶稣是经验到人因为不认识耶稣就都活在这黑暗里面，看不见真理，那个让耶稣难过。那这个我们可以理解的，这样子看。好，所以拉撒路的死亡呢，就是当然就安在坟墓里面，它是一个洞穴式的坟墓啊。那这个是在犹太常见的坟墓，就是在一个上方开个口，一个像一个井，水井般的，当然不是很深了，里面，然后这个沿着这个墙有这个阶梯可以下去啊，然后再按下外面有一个石木封，这是一种，有一种是当然有一种是平的，就是很像我们现在太平间那个冰柜一样，可以整个包好放进去的，这种情况。好，这是现在呢，他们到了坟墓前了哈，也是说挪开这块石头啊，那么死者的姐姐马尔大说主。已经臭了啊，已经有四天了。意思说，我不是告诉过你吗？如果你信，就看到天主的光荣吗？啊，那他们就挪开了石头。耶稣就举目向上说：“父啊，我感谢你，因为你俯听了我。”好，耶稣举目向上说，当然对天主说话嘛。那对天主说话，当然是祈祷嘛。那很有趣的，父啊，你给我力量，让我复活他，没这么求啊。他是感谢天主啊，其实你注意，你仔细看那个情境，如果我们正在阅读的情况当中，跟着这个文字走的话，如果我们假设你是你一行一行的读啊，这下面先遮着不看，对不对？你说耶稣举目向上，你想到如果你是耶稣，你会讲什么话？对不对？一定是天主啊，求你治好他吧，求你给我力量治好他吧。你打开看，哎，摩西呢？不是，父啊，我感谢你，因为你俯听了我。我本来知道你常常俯听我，但是我说这话是为了四周站立的群众，好叫他们信是你派遣了我。说耶稣这个祈祷啊， 你讲的不好听，做个秀，对不对？但他不是要秀自己，他就让这些人认识真理嘛，认识信仰。就这经文其实真的很有趣啊，你仔细读它是很有味道的哈。讲完这话怎么样？就大喊了一声：“拉扎路出来吧！”啊，好，那么这很清楚的怎么样？这个死者就出来了，脚和手都缠着布条，面上还蒙着汗巾。耶稣跟他们说：“解开他，让他们行走。”好，耶稣叫人们啊挪开这个石头。啊，挪开那个石头，其实是一种命令的语气 ，imperative， 啊，命令，拿开这个石头，啊，好，可是呢，马上马尔大就阻止了，他说，千万不要，啊，已经臭了，就是尸体已经开始腐烂了嘛，啊，你到这边，你觉得他前面不是相信耶稣了吗？怪怪的，对不对哈？所以这边可能是，可这的确是有点不语言不一致，但你可以想，如果你回到作者的话。可能作者他也就是刻意的忽略不管这个不和谐的情况，他只是要怎么样，要强调等一下要发生的奇迹到底有多伟大啊，是一般是不可能的事情，真的不可能，都死了尸体人都烂掉了，然后出来一个完好的人，大概这样可以想可以去理解，不然跟真的跟前面马尔大的信仰宣誓是有点怪怪的不太一致。但是可能我不讲也很少人会觉得不一致，对不对？你真的去仔细读会有这个差别的，对不对？好，所以这个情况怎么也因此怎么样，他其实是要让读者明白了。那前面如果你回到马尔大的话，他前面那个信仰宣誓啊，他不是说他相信耶稣有奇迹，他说我信你是墨西亚天主子，他是对耶稣讲的信仰宣誓，对不对？就他整个信仰是针对那个信仰的启示者，就这个你可以很清楚的可以想象这个话前面耶稣说的嘛，对不对？耶稣的祈祷是为他在场的人，那你也可以理解嘛，作者写这故事是给那个读他的人，对不对？就是给我们嘛，基督徒应该明白的，我们应该相信的不是奇迹，奇迹是个见证，它不是我们信仰的对象，我们想对象是这个奇迹本身所带来的这个启示，或者相信这个启示者啊，不是行奇迹者啊，那个启示者，你这里可以，你就可以区分怎么区分呢？我们现在的基督信仰跟民间信仰，这虽然很多信仰是一致，对不对？但最根本，我们相信那个启示者啊，很关键的。好，所以不用特别的什么这个神明附体，对不对？啊，就是神嘛。所以天主怎么样，他让生命啊得到释放，只有天主才有这个力量啊，他才可以让怎么相信他的人得到他的光荣啊，所以耶稣行这个是光荣天主，也天主在他身上得到光荣啊，所以复活死人这全部的事件里面都变成具体可见的，他是一个记号，让我们看见记号的背后啊，他真正要传达什么，所以日望福音用这个字嘛 ，semeia sign， 啊，这是天主的记号啊。那表达什么？耶稣就是生命。哎，这个生命怎么样？比拉扎路即将要返回那个生命更多、更大、更丰富啊！耶稣是真正的生命啊，不是我们这个简单的物理性的、生理性的而已，而是真正的让我们跟天主连结的。所以现在耶稣在行奇迹前先向这个天父祈祷啊，那我们可以看到了，向天父祈祷不是求一个奇迹，而是向天父感恩啊。那这个祈祷的目的是为什么？为在场的人嘛。那么当然这个在场的人怎么样，是要看见什么，耶稣所行的一切的事情都是符合天主父的。我们前面在第八章二十九节啊，耶稣跟这些那个对手们辩论，他说耶稣什么？他永远只做让天父喜悦的事啊。耶稣每一个行动要让天父得到喜悦，他非常确信嘛，天主父时常俯听他的祈祷，你看是相互的啊。他向天父祈祷，他也是求天父让他能够行让天主父喜悦的事。 换句话说，他的祈祷是符合天主心意的嘛。所以怎么这边耶稣的祈祷其实也成了我们今天信仰者应该有的祈祷的典范。我们该学会怎么祈祷啊，先认罪先感恩啊，不是不可以求问，可以求的，但不能够把它放在第一个，甚至于只是求问嘛，那不行的了，那根本就是完全就是弄拧了，弄拧了我们人跟天主最根本的关系。耶稣的祈祷这边怎么样给我们帮助，让我们相信什么，在耶稣内的祈祷一定是符合天主心意的祈祷，就一定会怎么得到天主父的福听。好，那么耶稣现在就发令了，祈祷完了怎么样，拉扎路出来吧啊，就像他前面命令人离开坟墓的石头一样，这边也是一样，也是 imperative 出来吧啊。那么知道我们在前面第五章的28节有过一段话啊，时候要到，凡在坟墓里的都要听见天主子的声音而出来啊，这边就出来了，这是一个例子。当然我知道这个有点远了，第五章到第十章有点远，可是就是你明白这个话是一直有这个相关性的连结的。好，那么他当时出来那个景象有点特别啊，脚和手缠着布条，脸上蒙着汗巾啊，在犹太人的安葬的亡者啊，他的确是会在脸上遮块一块布的啊，就是。最根本的目的是知道这个人去世以后，特别是更不要谈的开始腐烂啊，那不好看的，不好看的，你知道？好，那你这边谈的是说手跟脚缠着布条啊，好像是单独缠着的味道，对不对？那你说整体包，那其实，在犹太的这个埋葬的风俗里面，一般今天的学者们说大概没这个风俗。哦，那就很奇怪，如果没有这样的一个风俗，为什么作者写这个东西哦，就有点奇怪。就是那我们知道其实我们要读下去啊，读到第约望福音20章的时候，谈到耶稣的复活的时候，那么耶稣复活当然没人看见他怎么出来的嘛，只看见复活的结果啊，复活的耶稣怎么样，他就离开了，那留在这个坟墓里面呢，就是包裹过他的汗巾跟殓布，那这是一个很强烈的对比嘛。这个拉扎路他出来，他是还带着这个汗巾跟殓布，其实说他还会再用他一次，再一次用他，而耶稣的复活就不会再用，就不再需要了。就谈当然就谈到耶稣的复活是我们人真正渴望得到的生命，而拉扎路这个呢？说真的不必了啦，说实在的，我常常开玩笑，你也是讲过很多次，对不对？我去当兵那个经验太重了，太精彩了。我真的跟当兵的经验很精很苦，我也很感恩啊。而且我常常讲这个经验是很宝贵，再来一次，不，谢谢，不要，对不对？那实在是不一样，对不对？的确是，你觉得干嘛？那说人在。世上生活的很精彩，对不对？你说你们常听人家说什么？哎，我将来什么？我们再有来生，我要再娶你，再嫁你，对不对？我想够了吧？对我们相信天上不娶不嫁，但是我们相信天上还是，我相信我们生命会在天主内，应该会继续会发展。我只能想，而且会更圆满嘛，啊，这更圆满，这不要再回来了，因为大家得到这个东西。就是耶稣这个生命是给我们看见将来在天主前的生命，这当然是这可以去理解为什么这边出现一个好像不太在犹太社会的那么样的，你说真实的风俗不存在的东西，但你说他们特别做也可不可能，也可能，但是我们读到第20章可以懂，原来有这个对比，这自己非常关键。我们后来会发现怎么样，拉扎路的复活怎么样，的确是产生了很好的效果，很多人就相信了耶稣，啊，但是呢，另一方面，很多人怎么样就更心硬，甚至我们知道拉扎路的复活是导致犹太人决定把耶稣杀害的最后一个关键原因了，啊，那这是当然表达什么？一个奇迹故事，一个奇迹本身不必然带来信仰， 甚至带来更严重的反效果，让人心更硬。不，这边我们想起一个有趣的一个路加福音的故事，各位都知道的是那一个比喻，富翁跟这个拉扎路乞丐的故事，对不对？然后两个都死了嘛，对不对？一个到了亚巴郎的怀抱，一个在亚巴郎的脚下，在地狱里面嘛，其实好像有点关联呢、啊。也很奇怪，拉扎路这个名字啊，也只有在路加福音跟这个约翰福音出现。路加福音是出现在这一个比喻当中，约翰福音是一个好像是个真实的故事。就是我都要提醒你，看到这个连结蛮有趣的。好，我们这样跟各位介绍这一个复活的故事，做一点简单的综合吧，这样子啊。好，基督信仰一个非常关键的使命啊，就是克服对死亡的恐惧。啊，就相信我们人啊，我们如果说愿意好好在世上生活，我们大概最需要克服的是死亡的恐惧啊。如果我们一直怕死，我活不好的。哦，各位你们同意了？我们一直怕死，活不好的，这样子啊，就活着就是你活在恐惧，怎么会好的？活因为活不好的嘛，这大概是一个基督信仰一个很强大的一个功能，本来应该产生的。就是他是召唤一切人不要怕啊，因为死亡在生命的过程是我们进到真正的永恒的生命，其实道理上我们都懂啊。这麻烦就是我们知道信仰不是一个道理而已啊，信仰就是真的是个生命嘛。所以这个故事啊，复活拉扎路的故事告诉我们怎么样，什么是死亡，什么是坟墓，甚至于啊，尸体腐烂到底什么意思啊，它的真正什么意义？好，当然我们知道这个故事也是一个奇迹，用我们的思考本讲神迹，或者是一个真正的记号。它是真正的基督徒啊，将来一定要复活的记号，一定要复活。当然我们就问说，是复活得到永生，还是复活得到审判？那是要问自己了嘛。很关键，所以这边核心的话是耶稣跟马大说的了，我是复活，我是生命，信我的人即使死了人要活着，凡活着而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这个可以背一背了，背一下，背一下。我们其实在每一次的现在教会的制式的这个殡葬弥撒的这个灵主曲唱这一首，你就明白它有多重要，真的很重要。希望不是就是不要把那个歌唱就唱完就了事，对不对？很可惜的哈。你可以相信这个教会的礼仪专家这么选这个是很有道理的。所以拉扎路的复活呢，很清楚的只是一个从软弱的肉体的死亡中的复活。可是我们知道我们真的渴望是从这一个记号怎么样知道我们是进到一个永恒的生命。而对真正相信这个天主启示的人而言，他已经活了这个永恒的生命了，说死亡就不算什么，说死亡就不再应该是让我们恐惧的理由。所以我们怎么克服，我们怎么克服对于死亡的恐惧啊？我们在弥撒里面常会念到嘛，对不对？这死亡是一个现在的一个定律，很清楚的，人类生命的定律里面。不过我们又不应该怎么样对这个定律产生害怕啊？那怎么平衡？就靠我们有没有信仰啊？看我有没有真正的对天主抱着这个希望啊？我们信经的最后一句话嘛，我信永恒的生命哦。你们那个信，那个永恒不是死后才得，如果死后才也不叫永恒嘛，对不对？那我现在什么东西呢？对不对？死永恒就没有时间性嘛。你说那个语言很重要的，所以天主在耶稣内，他把自己启示了，说他是我们人的唯一的希望。我真正在这个希望里面，在这个信仰里面，我就可以克服面对死亡的恐惧。我们每个人呢，因为耶稣来，他要召叫我们进到这一个希望里。啊，最后讲一个马丁路德的话，他说：“我们有这么个救主，啊，在他的眼中，说看着死亡，啊，跟世上的死亡是不一样的。” 所以耶稣眼中里面所看的死亡，是我们真正的死于罪恶，死于这个束缚，死于恐惧啊，才得到一个真正的生命，超越一切啊。不是这个我们人世的肉体的死亡，让人产生隔绝，好像我们生者跟死者永不来往一样。那不是，不是我们，不是耶稣眼中的那个死亡，也不当就不是我们信仰中你们应该理解的死亡。好，这故事其实蛮有趣的，我们可以下面再继续看这一个复活拉大路以后发生的效果。前面讲过了哈，就是总是耶稣每一个事件会产生两种或两极化的效果，有人相信，有人会更心硬。我们下一次跟各位从45节继续。愿光荣归于父，及子及圣神，起初如何，今日亦然，直到永远。阿门。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门。好，谢谢大家，晚安。谢谢。